加沙人出卖哈马斯，伊朗扬言关闭地中海通道，中共官员不投资中国，墙纸要悔清遭到群众嘲笑。印尼中资镍加工厂大事故，13人遇难，包含5名中国人。印度当局拘捕2名 Vivo 印度高级雇员。平安夜来临，北美防空司令部做了一件趣事。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5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想支持我哋，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过去一日，以色列国防军地面、空中同海军部队袭击咗加沙大约200个恐怖目标。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喺加沙嘅近距离作战，以军吉亚提旅深化喺汉尤尼斯中心地带嘅行动。该旅喺过去3个礼拜里面，一直喺汉尤尼斯进行密集行动，扩大咗佢哋嘅行动控制范围，并喺近距离战斗当中击败恐怖分子。以军一直致力于消灭哈马斯的关键成员。目前加沙的7名哈马斯指挥官当中，有4名已经被消灭，剩余3名的性命亦都岌岌可危。而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当中，上了追杀名单的有1/3已经被击毙。2个多月过去，以军宣布消灭至少9000名哈马斯分子，但据估计人数只多不少，还有不少在地道当中被浸死和焗死的未统计在内。 N12 新闻报道，哈马斯的火箭军火库已经消耗了 8-9%， 很多火箭已经发射了，以色列军队正不断寻找并摧毁剩余的火箭和发射场。有评论话，论城市战同巷战，以色列堪称世界一流。一啲影片展示咗以色列嘅空中侦察同地面协同能力。以军并非狂轰滥炸，而系精准打击到一栋楼、一层楼、楼顶嘅某一角、一辆车、一个人。以军宣布，礼拜五喺加沙南部击毙咗哈马斯官员哈桑阿特拉什。阿特拉什是将武器从多国走私到加沙的关键人物，负责哈马斯的贸易、制造和武器供应。以军揭露，他参与了从多国将武器走私到加沙地带的活动，最近还参与了向约旦河西岸走私武器的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宣布，一架以色列战斗机礼拜五成功暗杀了阿特拉什，地点在埃及和加沙之间的拉法边境口岸附近。以军发布的一段影片记录了以军如何瞄准正在行驶当中的汽车，再利用战机进行精准轰炸的过程。 另外，据以色列战情室嘅消息，以军一直要求平民撤离。情报部门504拨打咗50,000多通电话，努力疏散平民地区。一啲加沙居民主动向以色列国防军提供咗资讯，一啲当地人提供咗哈马斯特工嘅位置，使以军得以利用呢一啲情报消灭恐怖分子。另外，加沙媒体报道，哈马斯射杀咗一名试图获得人道援助嘅年轻加沙平民，佢嘅屋企人发誓要向枪杀佢嘅哈马斯特工报仇，并威胁要销毁当地警察局。以军行一路打一路摧毁一路嘅做法，已经让哈马斯无路可逃。以色列表示，即使人质被遣返，战争亦都不会结束。咁样令哈马斯嘅同党真主党胡塞武装及其背后嘅主使伊朗更加气急败坏。真主党不敢对以色列宣战，只能够不断骚扰。24号喺黎巴嫩边境附近嘅以色列社区发动咗多次飞弹袭击。作为回应，以色列战斗机轰炸咗黎巴嫩嘅多个真主党目标，包括军事地点同发射阵地。进行大规模袭击之后，以军封锁咗黎巴嫩边境附近嘅好多道路。军方透露，正在对通往以色列领土嘅真主党隧道进行大规模搜查。以军同真主党正一步步接近大规模冲突。而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疯狂挑衅，一艘美军驱逐舰23号在红海击落四架从胡塞控制区域飞来的无人机。除了在红海，攻击事件疑似有向外扩散的迹象。一艘邮轮远在印度洋23号亦都遭到无人机攻击，目前仍未知道是哪个策划行动。印度海军回应了邮轮的援助请求，目前船员和船只已经确定安全。印度海军亦都派出军舰到周边海域。这艘邮轮运载来自沙地阿拉伯的原油，船上大约有20名印度船员，正朝着印度南方的门格洛尔港航行。这个是在远离红海的印度洋海域首次发生这类袭击事件，又正好发生在被认定的伊朗无人机高威胁区域。美国方面已经剑指伊朗，而伊朗亦都拨开面纱，为了逼以军停战。伊朗一名将领日前公开威胁说，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等水道将会被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协调司令雷扎纳科迪发出了上述威胁，但没有提及将会采取哪种方式来关闭水上通道。而路透社报道说，伊朗根本无法直接接触地中海，能够接触地中海的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及同他结盟的叙利亚民兵。白宫22号公开指责伊朗深度介入了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行动。目前美国启动的繁荣卫士行动有十几个国家同意参与，在也门附近的红海水域等区域进行保护和对胡塞的打击正在发挥作用。中共当局近年来持续打击互联网行业，导致不少外资企业撤离中国。近日，中共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警告外资企业，如果不在中国投资建厂或者追加投资，墙纸都要悔青，被网民集中嘲讽。中共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近日在参加《中国日报》与《中国共成长》跨国 CEO 论坛时，提到中国经济的优势有望持续帮助中国抵御脱欧断链风险。魏建国说，如果一个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看不准这种市场所带来的机遇，不在这个市场投资建厂或者是追加投资的话，这样墙纸都要悔青，即是后悔莫及的意思。他这一番言论被媒体报道，却遭到网民反击。有网友嘲讽说，投资中国 A 股的外资先至墙纸悔青挂，我在股市一个月蚀了 10%， 墙纸都悔青了，今日一日 10% 的好多，投资中国的都腰斩了，还有墙纸吗？这个是诈骗市场每日的诈骗话术，还好意思讲这一句说话？看看外围，再看看自己，一个诈骗市场，这个股市就是个笑话。这些人擘大眼讲大话，大本数据摆在世人面前还敢乱讲，只能够丧失百姓的信任感。还有网友说，再这样乱搞下去，不用人打压你，自己经济就崩溃了。这一届是谁搞经济的？经济措施在哪里？效果在哪里？真是看见晚清的影子了。今年四月，魏建国的另一番言论亦都被痛批。他在此生难忘是非洲的演讲当中说， 我哋要俾非洲50,000名留学名额，50,000名进修名额，仲要引进1,000名非洲杰出人才，培养2,000名来华交流嘅学生。所有呢一啲，中共政府要攞出600亿美金，引发舆论哗然。有自媒体发文话，600亿美金相当于我哋国家13亿人，每人要攞出315蚊人民币供养非洲留学生。而家我哋仲有6亿几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嘅情况之下，非洲留学生佢可以享受每年10万嘅奖学金，仲享有独立公寓、齐全嘅设施，同我哋自己学生嘅待遇可谓千差万别。12月24号，印尼一间中资企业冶炼炉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3人死亡、38人受�伤，死者包括5名中国工人。呢一间工厂所在嘅工业园系“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事件发生喺清晨5点半左右，出事嘅中资镍加工企业坐落喺莫洛瓦里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呢个系一个规模庞大嘅不锈钢同镍铁生产基地。事发嘅时候，有员工正在维修熔炉安装板材，喺维修过程当中，爆炸突然发生，周围嘅几个氧气樽亦都接连发生爆炸。路透社引述印尼传媒话，今次爆炸事故嘅13名遇难人员包括8名印尼工人同5名中国工人。工业园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嘅工人告诉法新社，遇难者嘅面部被烧伤，衣服都被烧窿。火灾喺上昼9:10扑灭。青山园区发言人表示，根据初步调查，爆炸可能是由于炉底仍然有一些引发爆炸的液体引起的。第一次爆炸引发了其他几宗爆炸，因为修复过程当中使用了很多氧气樽来焊接同切割熔炉部件。影片显示，爆炸发生的时候，一些员工似乎试图从高处跳下逃生，现场一片熊熊大火，有目击者不断发出尖叫。发生爆炸的青山园区是一个以镍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由中国的青山集团及其当地合作伙伴八星集团拥有。该项目是2013年10月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印尼时，中印双方共同签署的合作项目。该集团主要生产不锈钢和碳钢。就在今年11月，3名中国籍员工向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举报，他们在莫罗亚利园区每个礼拜不间断工作7日，而且因为持续接触烟雾和粉尘，健康状况恶化。3名中国人还指出，园区的员工缺少充足的安全装备。根据印尼当地监督组织矿业倡议网络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已经至少有22名中国籍或者印尼籍员工在苏拉维西的镍生产基地里面丧生。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打击金融犯罪机构拘捕了2名为中国智慧型手机制造商 Vivo 印度分公司工作的高级雇员，一名直接参与此案的消息人士12月23号表示，该公司誓言将会对这件案提出法律挑战。报道说，今次拘捕发生在印度执法局拘捕4名行业高层，其中包括1名中国公民的2个月之后，这4个人在一起涉嫌洗黑钱的案件当中为 Vivo 印度分公司工作，但该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在2020年发生致命的边境冲突之后，印度加强了对中国企业和投资的审查。Vivo 公司发言人表示，我们对当局目前的行动深感震惊。最近的拘捕行动表明骚扰行为仍在继续，因此为整个行业带来了不确定性。我们将会坚决利用一切法律途径来解决和挑战这些指控。消息来源说，被捕人员已经在星期六被带到德里法院，随后被送往印度执法局关押。该部门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路透社无法确认这些 Vivo 员工的身份，他们将会在12月26号出庭受审。今日是12月24号平安夜，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追踪圣诞老人。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北美防空司令部说，他们凭借雷达、感应器和飞机，从圣诞老人离开北极的那一刻起，密切关注着他和他的雪橇。司令部说，他们将会再次分享所有这些细节，以便每个人都可以在圣诞前夕开始圣诞老人环游世界时一同追踪他。 追踪圣诞老人的传统始于1955年，当时部长印错电话，担任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ris 值班指挥官的空军上校舒普接到一名小朋友打来的电话，小朋友以为自己在打给圣诞老人，随着更多的来电，为了不让小朋友失望，司令部于是将错就错，认真接听孩子的来电，并实时公布圣诞老人的行踪。68年来，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每年平安夜都会追踪圣诞老人全球送礼之旅。计划负责人表示，虽然追踪器每年启用时间不足24个钟头，我同团队一整年都在想这件事。时至今日，参与这项庞大行动的义工已经超过1000人。虽然圣诞老人追踪器一年上线不到24个钟头，但事前好几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在去年圣诞前夕，现场一共接听73000通电话，总计电话数量达到260000通。除了热线，司令部亦都会在网站、手机应用程式、社交媒体页面等不同平台分享圣诞老人的送礼进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